爱是我们践行基督信仰的核心。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就明确强调了这一点。他写道，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但其中最大的是爱。接着他又补充说，你们要追求爱。其实耶稣自己也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在约翰福音后面一点的地方，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当然，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关于爱的双重命令，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履行这条关于爱的双重命令所需要的德性叫做仁爱，简单说就是爱的德性。其实 charity 这个词来自拉丁语里表示爱的词 caritas。所以当我们说仁爱，爱是一种神学性的德行时，我们的意思是它是一种超自然的德行，并且它在两个重要方面是超自然的，一是在它如何临到我们，二是在它使我们能做什么。因此仁爱是从上头来的超自然恩赐，是神亲自赐下的。神把仁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五比五里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当我们领受这份来自神的仁爱之恩时，我们就被赋予能力，能与神对他自己的爱有份。也就是说，我们开始爱神，不只是把他当作万有的原因，或那位无限超越我们的创造主，远在我们之上的那一位。相反，当我们领受这份爱的恩赐，我们开始把他当作我们的父来爱他。换句话说，我们与神建立起一种个人的爱的关系，而这只有神能赐给我们。我们没法靠自己生出与神的友谊，是他把我们带进与他之间的友谊。这也就是为什么约翰一书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他在我们还在罪里，与他隔绝的时候就爱我们，借此医治并恢复我们，然后用他的超自然之爱充满我们。正是借着这爱，我们爱他，也爱他所爱的一切人。也就是所有人。这就向我们显明了一个深刻而重要的真理。老实说，我很喜欢讲这个主题，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默想的主题。神爱你不是因为你很好。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并不好，我们是罪人。他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也爱我们。他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因为他是良善的。所以使我们变好的是神的爱，而这爱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心里和灵魂里所产生的果效，就是仁爱的德性，也就是爱的德性。也就是说，神从里面改变我们的心。我们过去作为罪人，并没有把爱神放在万有之上，但当我们领受这份来自神的仁爱之恩时，我们就开始把爱神置于一切之上。事实上，神改变我们，他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真的成为爱神的人。基督教传统长期以来都把这理解为友谊。当神把他的真理对我们说出来，又用他的爱来爱我们时，他就把他自己的生命某种程度地传达给我们。他把我们引进他所认识、所爱的事物里， 其实就是引到他自己那里，因为他把他对他自己的认识和爱分享给我们。这正是朋友会做的事，他们彼此向对方敞开自己，他们彼此分享自己的心，他们彼此分享自己的生活，他们把自己所知道所爱的彼此分享。当神把仁爱的恩赐、爱的德行赐给我们时，他与我们之间所做的正是这样。他使我们与他建立起友谊，并且借着把超自然的恩赐浇灌在我们心里，他赐给我们与神联合的根基，我们凭着信心认识他，又在仁爱的德性里爱他，从而与他联合。因此，仁爱就像信心和盼望一样，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支柱。其实，我们还可以说，仁爱是最重要的那根支柱，它是基督徒生活的精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他那首著名的爱之颂里写道：并且我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So as to remove mountains, but have not love, I am nothing.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I gain nothing.
所以，信心标志着基督徒生活的开始，而仁爱使它达到完全。
Charity supplies its perfection.
可以说，它是这生命的灵魂与心。仁爱塑造着我们所行的信与望的行动。它使这些行动活起来，使我们确实以爱去奔向我们所信、所盼望的那一位。仁爱使这些行动的方向与秩序都归向超乎万有的神。因此，我们在操练信心时所持守的信，在来世会让位，转化为对我们如今所信之事的看见，看见神他自己。
As it passes over to the vision of what we now believe, the vision of God Himself.
而我们今生在盼望中的期待，将在我们抵达天上的家乡时让位，成为对我们如今所盼望之事的享受。
Heavenly homeland, to the enjoyment of what we now anticipate and hope for.
但我们在仁爱里与神所拥有的友谊却不会过去。
This.Will not pass away.
它会存留。其实，当我们从今生进入来世，在那里完全并永远的爱神时，这友谊会变得更深、更喜乐、更美好。
From this life to the next life, where we will love God perfectly and forever.
所以我们要注意，神在仁爱里与我们建立的这份友谊，并不会使我们与神平等。
Make us equals with God.
即便神把我们引进他的生命里，我们仍然是受造物。他仍是创造主。因此，作为受造物，我们被立为神的朋友。按公义，我们仍然欠神许多当尽的本分。比如，我们该向他献上感恩，因为他是我们存在与福祉的源头。我们该敬拜他，而且作为神的朋友，我们也该因他的神性而对他存敬畏与尊崇。所以，十诫的前三条就是以这个真理为前提。既然一切受造物都当敬拜神，第一条诫命就是要确保我们敬拜独一的真神。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接着，第二条诫命要求我们呼求神的圣名时，要出于圣洁的目的。
Remains aimed at sacred purposes.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第三条诫命则规定了作为教会、作为他子民、他家里的一份子，神的朋友在哪一天向他献上敬拜。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因此，对基督徒来说，与神为友，遵行他的命令，敬拜他的神性，这些都是彼此相连的。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上也这样说过：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因此，耶稣在那次晚餐上亲自颁布了几条命令，其中一条就是彼此相爱。而相爱正是神的朋友该做的事。另一条命令是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主指着庆祝圣餐说的。庆祝圣餐既是基督在各个他所献牺牲的圣事性呈现，也是复活的主把他的生命传达给我们的方式，因此是基督徒敬拜的主要形式。因此，公教会规定所有成员在主日和当守瞻礼日都要参与弥撒。其他敬拜形式，包括个人的赞美、感谢和祈求祷告，都从圣餐汲取生命，又把人带回到圣餐。这有点像在一个家庭里当成员。我想，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主日和当守瞻礼日我们有义务参加弥撒。如果你家有特别的日子，比如你妈妈或你弟兄的生日，全家计划一起吃顿特别的饭，而你却说，其实我想睡个懒觉，还想去做别的事，这会让家里其他人觉得你把家庭生活看得有多重要呢？实际上，你等于在说，我更想先做自己的事，当家里的一份子可以往后排。事实上，做基督徒就是做神家里的一份子，而受洗成为基督徒，其中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被委派去敬拜神，去敬拜那位圣父、圣子、圣灵的神。而这一切最主要是在圣祭里，也就是弥撒里达到高峰，在那里，在圣灵的感动下，我们与祭司一同把圣子所献的祭献给圣父。因此，用仁爱来爱神，就是与他活在友谊里，遵守他的诫命，并且按他教给我们的方式去敬拜他。当然，关于爱在基督徒生活里是怎么运行的，还有许多可说的。所以，下一讲我们要谈的就是这同一项仁爱的德性如何在我们爱邻舍上发挥作用。